amendment.啊，我们来针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以西米记第七章一直到第八章上半段这一段的内容，我们来做一个彼此呼应。我先回应一段啊，这一段的内容谈到这些民族，他就像刚才长老所讲的，他记得这个名单分着四个主要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按照十七族，这十七族的名单啊，他们大概有多少人？然后第二组就是从地名。那地名这个从二十五节一直到三十八节，这个地名。那再来就是三十九节一直到六十节，就特别谈到是神的工人的部分了，这是工人部分。这些工人有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林跟所罗门的仆人的他们的名单。然后最后再从第六十一节到六十五节最后谈到的啊，有这一些他们对于他们的族谱不是很确定，到底他们是不是犹太人，找不到他们的族谱。那另外有一批的人是他们找不到是他们是不是祭司的体系的，也就有一批他们不晓得他们到底是不是犹太人，即有一批人他们可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祭司的后裔的。这个然后把它放在最后面谈到这另外这一批人，所以基本上他是分作这四大族类，他来这样来记载。这些四大族类的里面啊，刚才长老已经大概有跟我们解释为什么要这样的记载。那这样的记载就剩整个记载的人数，实际上我们把这些人数统计一直到六十五节，实际上这一些人数统计只有三万多人，实际上只有三万多。但是我们在第六十六节里面，他谈到说会众有四万两千三百六十个人。那中间呢，此外还有包括他们的仆婢，所以那个此外那个字就很有意思，所以有可能四万多是包括仆婢，包括仆婢，所以实际上只有三万多人，以色列只有三万多人，那仆婢只有这些只有七万多，所以这加起来才四万。要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刚才长老有谈到一本书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听。那就是说在归回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在这个犹太地他们实际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本书他有谈到三种人来计算估计当时在现在的我们说称为犹大地的这些区域到底以色列人实际上是大概有多少。第一种人他们估计大概是应该在五六万人，五六万人。第二种他估比较多，他说大概有十来万，十来万人。那第三个估的最少，他说大概实际上只有三万多而已，三万多。那因为他三万多实际上就是用第七章实际上所谈到的这些名单实际上只有三万多。那为什么呢？他因为他有一个考据，也就是说他考据实际上当时归回的以色列之后他们所占领的犹大省到底多大，这个犹大省大概到底是多大。那他们做实际上的实地考据，大概它的总面积 一千出头平方公里，一千多的平方公里大概多大？大概是现在的一个台湾的彰化县那么大，彰化县那么大。那台湾的彰化县人口，户籍人口120万，但是当时来讲，他们说估计大概就有3万，那表示土地说实在不大，啊，人更稀少，而且他们是在一个高山地区，也就是说他们所占领的区域大概海拔大概在500到900，都是一种山脉的地区，也就是他能够种植的地方非常少，啊，能够牧羊的地方也不多，因为都是山谷狭险，啊，这种山谷的地形，那能够真正的农业发不发达？真的农业并不发达。啊，为什么要谈到这一些？实际上他们的归回人数这么少，土地实际上也这么少，我们要回到说，当初以色列人第一次来到这个迦南地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乌尔来到亚兰，从亚兰来到迦南的时候，来的时候神并没有给他讲说你的土地应许的土地大概多大，他只说他所来到的这块土地是要给他的，以后才慢慢的神才慢慢的启示说这块土地实际上大概有多大。那一直到后来的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重新出埃及，第二次回来要来到迦南地，然后从神给摩西的启示以及神给当时的约书亚的启示，大概它的面积最南边大概到这个约现在的埃及小河，也就是现在的加萨走廊的南边，那北边到现在的叙利亚，现在的叙利亚，那东边大概就是现在的约旦王国，那这个西边就是到现在的地中海，整个面积大概是5万到6万平方公里，也就比台湾大将近快一半，大概1.5倍。为什么神应许的到现在只有剩下大概1000出头？然后呢，本来以色列人是60万大军进入到迦南，现在剩下3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就在以色列人背逆神的话。我们知道迦南神是成为他们的应许之地，又要在这个地方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他们要进入迦南之前，神就先透过摩西的律法已经跟他们讲明了，如果你们的所作所为跟当时的迦南七族是一样的，那神如何把迦南七族把它灭绝，神也会把你们这一批以色列人把他灭绝。这个在神的律法书里面已经就讲得很清楚了，但是神的话以色列没有听，所以我们才会说以后现在有被事情，那以色列人被抓之后，整个民族无论北国南国，甚至我们现在看到的能够12族只剩下3族，只有剩下犹大族、便雅民族，所谓的立位族3族，那其他的12族9族我们都已经不可考，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他们的名单血脉也都不见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第七章里面，他特别再一次的记载这一些人的名字，归回的人来讲，他特别我们看到的是祭司，光第三十九节一直到四十二节谈到祭司的人数有4289。我们刚才谈到说人数有30000出头，祭司呢42890个人，表示祭司超过十分之一。祭司超过十分之一，如果照律法的条目来看的话，当初摩西他们回来到这个出埃及之后，祭司就有多少人？5个，祭司只有5个，亚伦跟他4个儿子，2个儿子犯罪被杀了，只有剩下3个，3个祭司要来处理整个以色列的敬拜问题，并且神特别吩咐他们说，祭司有什么样？第一个，祭祀敬拜；第二个，教导律法；第三个，做审判工作。3个人负责60万大军，结果他们担起他们的责任，他们担起他们的责任。神没有说啊人太少，因为他们借此担起他们的责任。以后亚伦的孙子回尼亚继续的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在这里，为什么这里谈到了祭司的人数这么多，不成比例？本来是3比60万，现在是4000多比3万。那祭司也真的是尽到他们的责任吗？为什么经文要故意这样的记载？如果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祭司如果担起他们的责任，说实在的，神不需要先请尼西米，神也不需要先请以斯拉，因为这两个人都不是祭司体系的，都不是祭司体系，他们都一个文士，一个省长。所以这里特别，他那本书他有特别在强调，经文为什么还要另外特别记载立位的、歌唱的、守门、尼提米，还有特别谈到所罗门的仆人，表示这一些人以后他们在这个归回的这一条路里面，神特别让他们先起来。所以我们发现到第七章的第73节，他特别有记载，他记载这样：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以及民众的一些人、尼提林人，便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他要把这一些以色列人分着这么多的不同的人，这些虽然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不讲说啊，犹太人就各住在各个城里就好，他不这样讲，他故意要把这一些神所用的人，有什么样的人？以前呢，只有祭司，后来变成祭司跟利未人，现在变成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提尼提脸的，还有民众的一些人，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所罗门的仆人，这些人，然后最后再谈到是以色列的众人，表示工人他要增加上去，不同的职位、不同的身份。他故意把它加上去，这样的加上去，回到我们说第八章这里谈到的这一些人，这些他特别谈到文士站起来在宣讲的时候，有13个人，这13个人，左边7个，右边6个， 到底这十三个人的身份，他们是不是祭司呢？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跟我们很明显说这十三个人都是祭司，好像都不是，好像都不是很清楚他们是祭司的身份。那后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在第七节，第七节又提到这些人之后呢，他说和利未人，和利未人，如果这些人是祭司身份，可能是祭司，那也可能不是祭司，但是他特别再加一句话，而利未人是百姓明白律法，表示这一些人他可能是祭司，他也有可能他也是无师，他可能更大的是他跟以斯拉是人士，所以才第八节说他们能够去做这一些翻译的工作，然后来阐明意思，然后特别谈到说他们跟利未人，他都不直接讲说是祭司来做这些事情。我们要回到律法刚才所谈到的，祭司的第一个工作是献祭敬拜，第二个工作是教导律法，归回以色列人中间的祭司见人都没有看到他们在教导律法。在以斯拉记，在尼希米记，经文都故意不记记载祭司在做教导律法的工作。然后呢，我们看到神特别先起另外一批人士，另外一批地位比祭司职位更低的这些人，他们在做教导律法的工作。感谢神，表示说神他从来不会放弃让人来明白律法，神没有放弃。你今天这一批人本来应该进教导之分，他们不教导，好，你不教导没关系，神另外兴起另外一批人来做教导的工作。我们知道第一世纪耶稣基督来教导律法，让以色列人明白律法，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以后十二使徒来到十二这个犹太人的中间，来让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所教导，以至于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位弥赛亚。之后神又兴起了保罗，让保罗去到外邦地去教导外邦人明白律法，然后让这些外邦人明白律法之后，他们能够来相信神的救恩。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一直来谈到外邦人如何得到救恩，是因为透过他们明白了律法，他们接受救恩。从这个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使徒行传，我们也谈到犹太人透过保罗他们的传讲福音，传讲福音的中间，我们发现到他们要明白律法，要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所教导。然后呢，第十五章谈到外邦人就要来遵守律法，因为透过律法他们才能够明白救恩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同样的，第十六章以后，保罗第二次出去传讲福音，到第十九章他定义要到罗马这一大段里面，这一段的里面同样的也讲保罗如果在外邦里面传福音，传福音中间很重要一点也是一样，让外邦人认识这一位神所传讲的律法。神使用一批一批的人，以后我们发现到以后的第一世纪当时的这些教会，他们在教会中也是一样，在安息日聚会，他们没有在主日聚会，从来没有说今天的礼拜天聚会。第一世纪的时候没有资料有显示说他们在礼拜天聚会的，没有。然后呢，他们的聚会很多有一部分是到犹太会堂，表示他们在安息日里面一样来在犹太会堂聚会。有一批呢，他们是在自己的家中做聚会的， 那时候没有外邦人的会堂这种事情，第一世纪没有这一种外邦人自己盖一个会堂，他们在那里聚会，这不可能的事情，也绝对没有这种事情。那表示说他们的聚会绝对是跟犹太人一样，在聚会的中间仍然宣读神话，宣读律法，因为犹太人的会堂当时的这种聚会模式已经有三四百年的模式，这种模式到耶稣的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都固定下来，一定在这个安息的聚会中间会来宣读神的律法书或是先知书，也就是他们都在这个地方，如果照雅各所讲的，他们会在安息日读摩西的律法书。所以我们说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外邦人仍然在遵守雅各的律法，仍然照着雅各的律法来遵守，一直到第二世纪的末期以后，外邦人因为犹太人要跟外邦人做一个分别，透过是因为他们的传统教导，也就是割礼以及献祭以及其他的问题，协同的问题，外邦人跟犹太人分别了。分开之后，犹太人不要跟外邦人来往，然后他们限定犹太人不可以加入到基督的门徒里面，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只能够二选一，要么你就是回归成为犹太教，要么你就离开犹太教，你就进入到教会里面去，以至于当时很多的犹太人都离开了，他们就回到犹太教去，而留在教会里面的犹太人很少，一直到了一百年以后，整个教会存留的信耶稣的犹太人在历史上来讲已经非常非常少了。那这一些后来归信的外邦人中，他们不认识律法，他们对律法的认识的了解太少，慢慢的以后律法才一直这样被荒废了。我讲的这段历史是在谈到说，今天神给犹太人机会，犹太人最后把这个机会放掉，所以他们才有被，还有才被归回，归回之后会有很多的败坏，很多的问题的产生。但是神会在中间兴起人，总是有少数的犹太人被保留下来。今天两千年来的外邦人，神也给外邦人机会过，外邦人一样要把它让它流掉，但是神会在外邦人中间仍然一样给少数的外邦人能够来了解律法，遵守律法。我想这是今天我对这一段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回答的一个感受。那我们那个其他第一时间我们交给海丽跟阿 Ken。 海丽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谈的？哎，等一下，海丽声音很小。好，好，现在比较大声一点。他们第一个问题是说音译的问题啊，犹太人他们的名字哈，因为这是一种音译的，那他们有时候那个发音哈，会记载的时候，那个发音的音有时候会记载它不一样，所以他的名字有改一点点，那基本上是应该是同一个人。再来第二个，刚才你说的增加了一个。刚才你所谈到的这个拿哈马尼， 长老有讲的哈，这是故意添加上去的，应该是他要故意凑十二个人的名字，所以这样的加添加上去有他的写作的目的。刚才这个长老有解释了哈，那这样的代表用十二个人名字来代表十二个支派，有可能是他的目的，这是我们的推测了哈，我们大概只能够这样推测。十二个人就是懂十二个门徒，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以后要来代表在十二个支派，所以他这里就用十二，那边用十一，这个是第二次，说第二次的时候他故意再来强调十二，大概是他有这样的含义存在。其他的名字大概就是他因为他的编译的问题而已，这个这样了解吧。
了解。那个看到那个现在就是在犹太教里面，那个这个《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一卷书啊。
对，一卷的。
然后那个，而且呢，就是它那个历史年代呀、写作年代应该是很相近的啊，很相近的时期。这样的话，就是在如果从上面就是这两点来看的话，就是它。如果发音写的也不一样，就是说这个有点不是很理解了。就是还有就是这两卷书据说是一个人写的啊。假设说是一个人写的话，这就更不应该就是写的不一样了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应该是不同的人记载的啊。
这个问题哈、我跟你讲，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名单的名册上来讲，应该有一个比较古老的版本。那这个古老的版本，大家在抄录的时候，不见得都完全照着古老的版本一字不漏的抄录。这是在虽然我们常常说啊，他们在抄录圣经抄录啊，他们都会很严谨的这样的来抄录，但是实际上仍然有个人抄录者他的一个看见或是他的特别的目的，他在抄录的时候有他不同的写法，或者说他的有些数字上的不同。你刚才所谈到的，我刚才有讲以斯拉记里面他所记载的那些人数加起来只有两万九千多，尼希米记第七章的这些人数加起来的总数是31000多，同样的名单它的总数竟然不一样。那你说他这种不一样是他故意的吗？还是他不同的人的抄录？我想应该是原始的版本有很多种版本，有可能是这样。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原始的版本很多的版本，那他抄录的话，可能有不同的抄录的版本，也通通把它列到里面来了。那基本的人言跟他的抄录的方式都是一样。这里我们所说的《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成书的时间点有很多种讲法，最晚的有人认为是大概接近大概第三世纪的末期，就比如说主前大概200出头年的时候，有人认为推定说他最晚期是这样的写作，很多编辑写作的，这个是一个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尼以斯拉跟尼希米，它是一个绝对是一个编辑写作的，它不是独立的一种这样的当事人就马上记载，因为它有很多编辑的手法。再来，有人认为说推比较早一点，他大概是在第四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大概主前300多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以斯拉尼西米他们过去了，大概过去了一代到两代之后， 因为我们这里所记载的最终是大概在主前四百，大概在
三百三十，
大概三百三十呀，哦，三百，大概嗯，
亚杜亚杜亚，第十二章，
哎，
你看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这边有个大祭司的统领，
哦，对，还是最后的谈到那个啊亚杜亚，
亚杜亚，
对呀，哎，啊，因为他记到到这里。记到到这里的话，大概就是在啊主前
三百三十年
亚历山大帝的时候，哎，亚历山大帝的时候，所以成书大概是在那个附近，大概是他们判断的是成书时间点。那表示说，这个以斯拉记跟以西米记是后人编辑的，这个绝对没有错，后人编辑。那是不是一个人编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编的，还是有一小群的人去做编辑。因为我们知道在主前第四世纪，也就是大约我们现在看到的旧约被确认下来的，除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雅各书、以斯帖、传道书啊，这个耶利米哀歌，一些比较晚期的这一些经文，这些圣经哦，不被确定是圣卷以外，其他的大概都已经被确认是属于他们认定这是出于神的先知所写下来的，也就大概是在主前第四世纪的时候，大概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了。不会超过啊第三世纪，主前第三世纪，也就是他们那时候，我们看到最早的七十一本，最早的七十一本大概就是在主前第三世纪就有七十一本，第三世纪，也就是说那个亚历山大统治的当时的欧亚地区完之后。亚历山大是大概332年统一，那以后大概他把希腊化大概到经过大概30年左右，当时的通用的文字已经都是希腊文了。那以后那个时候就有71本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旧约圣经。大概就是在那个以前就已经成立起来了，成立了表示说以斯拉记跟以西米记那时候已经就合并在一起了，啊，有一批的人他们就专门在做收集圣经的工作的，啊，他们就把这一批的放在一起，所以你所说的这一些消委的差距，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如同你可以去比较新约圣经的文书的记载，很多的人数，哦，很多的那些有一些小细节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按理说，确实啊，如果按照文书，好像是他是不同的人，所以他们有不同的人的记载方式。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记载的方式，所以有人说啊，两个人，有人说一个人。啊，有的人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旁边啊就一个，有的说是两个，啊，有时候说没有记载，啊，所以有时候啊，死下耶稣的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
我要跟你们解释，就是当时候文字很少，书很少，一般都是背、记，然后听、读。在听的时候，在记的时候，在记的时候，这三个都会有错误，因为我们是人。因此，我们要讲到这些一部分的那一种差误，可以显出人虽然在听、在记、在读，但是这种错误难免。当时有官厅的档案。你就是拿来抄，再传抄，就像新约的抄本，都会难免有一些错误，但大部分 最重要的这些都没有说遗漏。我们不可以说圣经无误论，这个不对，因为神的启示是没有错，但经过人难免会有一些小差误，但神不会因为这样的小差误就盖过了他的大的多的正确的那一部分。
好，大概讲到这个问题了哈。
我也是这样体会的，我感觉这个圣经无误论应该是错误的啊。这个圣经里面难免在传说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这个小的差错，但是小的差错呢，不影响这个就是上帝的这个所启示的这个真理啊。
这都等于应该
会对，会不对那个就是信徒呢，会造成一些。造成一些困难啊。
好，那这个问题到这里哈，那还有没有？再继续，再来。
其他的我暂时没有了。
好，
陈弟兄啊。
好，那个陈弟兄，阿 Ken。
我跟天父也没问题。
啊，没有问题啊。那有没有？
但是原先那个这笔的提问啊。就是当水的人，就是靠书读这个律法书，就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启乐啊，他们对律法的认识。我认识的信徒们，真的有很大的分别。
满意，满意先。
当时的人，听到了律法书，他们就得到很大的喜乐，对吗？
对啊，他们会说的这个，单单看从这个出版字，就有很大的喜乐啊！他们会痛苦不快啊！我已经做第二，真的有很大的分别。
就是说，当时他们去守节，然后听律法，就得到很大喜乐。他跟现在的信徒。的情况有很大的分别，是吗？
是。
我们这是应该用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的生活形态都是按照外邦人的生活形态，所以我们对于律法的这些内容，听到这些东西跟我们好像风马不相及。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生活形态的不同，还有思想观念的不同。当你在同样的读到同样的律法书的时候，那完全是没办法。先，专门分组，有没有？
没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
那我再谈一下我的体会啊。那个我开始第一次读这个圣经的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个上帝的这个律法呀。其实应该说是很快乐的。然后我是体会就是非常美好哎。就如果就是说就像人。如果人世间也像这个，也都能按照上帝的这个律法去做的话，那这个是很美好的一个世界了啊。这是当时那个以前的体会的。另外那个第八章第十节，我看到这里说就是主的圣日啊。我体会就是圣经里面，就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主的圣日，这倒是和那个主日比较接近的哈。
他在第九节有谈到说你们神的圣日啊，那这里谈到是用我们主的圣日啊。主跟神在旧约里面谈到都是指亚威，都是指亚威啊。那个新约谈到主的日子， 那个主也应该是指神的日子，那个不是指耶稣的日子啊，不是，哎，主日，主日，主日那个序列里面那个是指神的日子，
神才有日子，
神才有日子，耶稣没有，没有说耶稣的日子，没有这样的，
人呢，
啊，今天是基督教把主的日子当作是耶稣的日子，然后等等他们就要去守这个主的日子，这是一个对圣经上的一种错误的解释造成的。
那现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我没有详细查考原文，那个提到那个主日，他那个翻译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哎，没有没有问题，他原就是原来就是主的日子，哎，主的日子，
哦，
没有错，哎，
哦，
问题是那个主是指谁呀、啊？
那个主在第八节，你看那是主雅威主神，第八节，
哦。
一章第八节也是主，那个主是主神，雅威神主神。
嗯嗯。
我是阿欧玛，我是麦格，是一再今再以后再永在的全能者。这位主神就是雅威啊。
他那个第八节那个字方是。主本身没有带变冠词，神有带变冠词，主这个神他是这样讲的。
哦，第八节是吧？
哎，对对对，第八节，你看那个，你看希伯来文啊，希腊文，主没有带变冠词，神有带变冠词，这是他故意的啊、哦。然后第十节，主日。那个主我记得是没有带天管子，哎，他是没有带天管子，所以这个主就是第八节的那个主啊，所以这个主是指那一位神。那今天基督教其实他们有的对这个圣经哈、哦，他们去研究主也可以指耶稣，也可以指这位独一真神耶和。那他们如果去做区别，他们说如果。不特定的主的话，两个都可以，也可以指这位主，也可以指这位雅威，都可以。但是如果带变冠词的，带变冠词的，绝大部分都是指那位耶稣基督。他反而带变冠词的，有带变冠词的，只有那一位主。而一神呢，他神就故意不带变冠词。就是可以指主啊，但是有时候也可以指耶稣啦、啊，这个没办法区分。但是如果这位主后面带了一个神，就像这里所讲的啊，那很明确的，这个主就是指这位两位神。所以这个在他们一般啊、希腊文的学者，他们大概用这个做区分呐、啊。再来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区分？因为圣经有说，他像我们上次有查到的经文，主对国主说，有时候那个同样是主对国主，表示那个国主是他有特定对象的，所以有特定对象的主是指那位耶稣，而没有特定对象的那个主就是指那位神。他是用这个角度来看，那圣经实际上也有好几个地方都有谈到两个主，但是那个主，第一个主如果他没有带电冠词，另外一个主他会带电冠词，表示说那个有带电冠词的主是指那位耶稣基督，没有带电冠词的那个是指这位雅威神。这个在整个新约的里面，大概他们整理出来的一个。当时他们写作的一种模式，故意的一种模式，大概都可以了解。所以我们从第一章里面，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跟第十节，他有故意的这样的强调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主日绝对是指亚威的日子，是这样推出来的啊。
刚才谈到提到那个就是带经文词不带经文词，我 处的，那个是代表，在英文的是
指耶稣，
单指耶稣啊，
哎对，
单的耶稣，
哎，
但是前面你说这个不是分不清吗？
啊对，前面如果不带定冠词的时候，
哦，
如果它单独出现，单独哦，只有在这个节里面就出现这个族，而它没有啊带定冠词的时候，它可以指耶稣，啊也可以指这一位神。
嗯嗯，
它没有确定，没有确定，因为不带定冠词表示它不特定哪一个族啦。耶稣也可以称作族，神也可以称作族，甚至呢，门徒也被称作主啊。你有我们下一次会谈到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就有谈到保罗跟希拉也被称作是主啊，所以主就不确定是谁啊，不定冠定不带定冠词的，他
根据上
哦，你说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定的时候会称是谁，但是如果带的话，他就是指的是耶稣啊。
对对，
是单独出现的时候，
哎，
不带定冠词，而且单独出现，那就要由上下文来决定它的含义。但是如果是有带定冠词，那一般都是指耶稣基督。但是也是单独出现，对吧？
对。
但是如果同时有出现，又带定冠词，又有不带定冠词，那就
哎，对啊。所以同时出现，我刚才强调是说，如果同时出现，带定冠词的绝对是指那位耶稣，不带定冠词的那一位主就是指这位神。这个大概这个模式，以后你大概注意去看。
同时出现是吧？
对，同时出现的时候。
另外尼希米记第八章里面，这个二节三节都提到这个，说听了能明白的那个男女啊，这个挺特别的啊，别的地方都没有提到这样的，听了能明白的啊，张老师谈到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吗？
他从头到尾一直在强调这个明白这个字啊，你看在第二节、第三节、第七节，然后第八节，然后第十二节，有没有？他连续出现了五次，强调你学习律法是要来明白律法，然后明白律法才会有一产生一些他们要去应该要做的东西。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从第八节以后，我们发现到他是在谈到一种立约的一种模式。整个实际上从第七章以后，他先记载他们的归回，然后第八章再谈到他们重新对律法的一个宣读，造成进入到一个，就把他们今天所读的圣经、读的律法，当作是神跟他们要立约一样，他们把它看作今天所重新了解的、认识的神的话。哎，原来这些神的话就是神要来跟我们重新立约的，所以他们就会进入到第三个，就会说这一些话，他们要成为他们一定要去遵守的。你说律法他们明白了，明白之后就是一定要去遵守。当他们要去遵守之后，他们就会进入到第四个，就是他们会去做后面所记载的，他们会去签立约签名，他们会去立约签名。那当然会，他们就先做的是启示，他们会第九章以后会先说他们去悔改，然后称颂启示，他们要遵守这些，然后他们发作启示之后才进入到第十章，他们要签名立约，也就是这个都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的。那听而明白是他在开始你要跟神立约的人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跟神立约，他要先讲明白。第一个，归回的人，也就被神呼召你归回的人，这是第一个他们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第八章以后，这一些天耳明白，他们听到神的律法，他们明白了。第二这样的人，第三个是他们愿意把天耳明白的人，他们愿意要去遵守。好，满足这些条件之后，才进入到他们要跟神立约。这是这个整个尼希米记它记载的这种次序的它的目的。如果用这个，我们就可以反推，我们一直在强调新约要跟神立约的人要怎么样？第一个是相信，第二个愿意去认罪悔改、受洗、受灵洗，第三个愿意去遵守律法。也就是说，我在上一个安息日里面谈到新约的这一些条件，它完全跟旧约这里尼希米的条件一样的。犹太人的条件如何成为显明，跟今天外邦人的条件成为显明，神看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还理解了解吧？
听清楚，那个什么在那个是没有差别的？
神如何拣选犹太人成为他的选民，跟他立约？
哦，
这一些先决条件，
好，
跟外邦人成为神的子民的条件是一样的。
嗯嗯，
犹太人需要归回，我们要不要归回啊？
有，
我们也是被呼召归回的人嘛。犹太人开始，他们归回之后，他们开始听律法，要去听，要去理解神的约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呢，也是一样，要去听。听了明白之后呢，犹太人他们会认罪悔改，第九章会谈到他们的悔改。那今天我们一样，我们听信，我们就悔改受戒，一样啊。他们的悔改，我们也一样去悔改。然后呢，他们立誓要去遵守律法。那我们说，在第十五章也谈到说，他们这些外邦人也要去遵守律法，一样的。那最后的立约，一个约，一个是只是立约的模式比较不一样而已。哦，他们是用签名来立约，而我们今天呢，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立约，不过都是在立约了，一样的。好，
我想要讲一点心得，我自己讲，就是说，这边谈到律法书哈，律法书跟那个守，律法书跟守节期，它就是听律法跟守节期，它结合在一起，在这当中，他们刚刚也有提到，就后续又谈到了。在守节的时候，按着神所定的节日的要求，听律法是当中的内容，但是他们的行动呢，神有规定，有该喜乐的时候你就好好喜乐，但是有该悔改的时候那就好好悔改，那个是在第九章这里，那都是跟着神所定的节期的要求而走。所以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要恢复神的律法，很关键的内容就是我们要恢复遵守神的节期，是因为从神的节期里面的要求，我们这样去遵行，才是神所期望我们的一种正确的行动，也就是跟这边刚刚提到的人的一种在神面前
得救重生的这种经历，是跟这个神所定义的时间节期是息息相关。另外举个例子，就是新约时代的五旬节，它包含了圣灵的降临。那旧约时代的五旬节，它是意味着是律法的颁布。所以神的节期是都是跟人的生命得救的这种历程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每年照着神的律法来遵行它的节期，也就是不断的在重生，我说重新的来经历，重新的来宣告这个人的这种在神得救的计划里面的一种过程。神不断的让我们去经历，也不断的让新一代的信徒，年幼的刚加入的信徒，他们也从这当中不断的能有机会在神的救恩当中有份，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好，那个海利亚芬还有没有要谈的？
哦，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圣经无误论的那个这个如果是就像上帝比如启示给耶利米啊，然后那个巴鲁记下来，这样的话就是那个如果耶利米口述的话，他应该不会口述错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然后那个但是巴鲁记录的话，会不会有可能口述？
我来回答吧。就如我们现在的情况，我刚刚长老传道人他们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在旁边我就在做记录，边听边记，就算是在速度再快一定也会遗漏，因为讲的人他并不是停下来等你去写，所以写的人呢，他只能是尽量的要求自己能跟上，然后抓住重点。那现在是比较好，现在还有录音录影等等的设备，可以说把它事后再反复的再去把它重新誊写，但是当时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能是凭当时的一个反应的速度以及事后的回忆去做修正。那或者就是说有多人同时做，然后互相参照互相补充，大概是用这种方法来减少它的这种差误。但是不论怎么样，不可能说用人的方法在当时就能够完全的去一字不漏的去记录下来。
耶利米记是比较独特，他有特别强调耶利米先知所讲的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透过他的门徒巴录去把它做记录，这是耶利米才有这样的说法的。那耶利米其实到底有没有错误，我现在就我所知道的，他没有文特别数字上的一个差错，我记得他没有什么数字上的错误，至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耶利米书我比较认识的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说耶利米书有哪个地方不一样。不过我们要说的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书很多的地方它跟列王记以及历代志，而这三卷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那有一些人数确实他们三个人不一样。历代志所记载的，列王记下所记载的，跟耶利米所记载的，最后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一些人名还有数字，他们三卷确实不太一样，这个我们确实是知道了。 就比较来讲，三卷他们的记载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如果只谈一卷，只谈一卷，我们不知道耶利米有什么错误的，我们不知道了。
我想这个重点是不是说，
大壮，我的那个就是问题是，就类似于就是耶利米，比如说上帝启示的啊，比如说这个整个经纬的形成过程啊，第一，上帝启示给先知，然后先知的。在以前的话，他先知大部分情况下，摩西也会记啊，因为摩西也会写的，就是他有些先知他直接就是写下来的，有些先知他是通过就是类似于就像耶利米通过这个书记啊，这个记录人员把他那个记录下来了，然后再一代一代的传抄，就是这个我想就是那个为了就是这个错误可能比如说发生在哪个环节的啊。
错误的环节啊，
确实错误的啊，包括就是新约的这个福音书啊，哈，书信呀，哈，在哪个环节里有可能这个开始出第一个错啊，然后导致后来的这个，后来的出错，反正我们比较能理解哈，传抄过程中你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出错。
好，我简单来讲，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希伯来文圣经是在第九世纪最早的，现在已留下来的希伯来文圣经，也就是说第九世纪以前的希伯来文圣经我们找不到，这样了解哈，我们找不到，我们是第九世纪以后的才有，现在我们看到了七十亿本。绝大部分的通行版都是大概是在这个主前第一世纪的时候留下来到现在的七十一本，更早期的七十一本有很多版本我们都看不到，我们也不了解他们的记载有没有问题。再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死海古卷，基本上我们一般人都读不到死海古卷，所以我讲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后人给我们的，不是第一手资料，你了解了哈？我们都不是第一手资料，我们都不是先知那时候写下的第一本写的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都不知道。再来，刚才传道那个长老有讲了啊，因为这么漫长的时间的抄写，还有抄写的过程的一些有一些是出于人的因素的，有一些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故意的省略的，造成今天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没办法了解为什么有一些这些偏差，也就像我们说今天的雅威这个字为什么它现在没有发音，我们说雅威这个字，我们只有字母，啊，这样子音，而没有发音的那个母音，是因为犹太人故意，他们就是没有省略，他们故意省略的，哎，那故意省略到现在就无法可考，无法可考，所以我们说的雅威，只能说他大概96%到98%可能发这种音。发雅威这个音，同样的，很多圣经很多的一些小差错，都是这么日历史漫长的过程中累积很多的累积下来，这个已经无法可考。这样了解了哈？
哎，了解了。
重点是说，我们是不是不要用此来误解？
对，
不要受到这些影响，怎么样能够在这些问题当中我们同样能够去查考出真理。
回教现在他们最骄傲的一点，他们认为他们现在所读的可兰经只有一种版本，他们夸耀说只有一种版本，所以他们认为可兰经没有差，没有什么偏差，
没有错误，
但 但是实际上人家去查考可兰经，可兰经现在所读到的版本跟早期在第主后这个穆罕默德是在第六世纪以后，可兰经是在第七世纪开始写作，写作的时候他们有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兰经，他们写作是很多卷很多卷很多卷，一直到了主后好像第九还是第十重新做编辑，重新编辑的时候刚好就是当时我们现在所谓的回教势力最兴盛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帝国，阿拉伯帝国，那阿拉伯帝国最兴盛的时候，他们把可兰经重新编辑，编辑之后把很多彼此有问题的通通删掉，重新编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这个时候看到的可兰经。所以他们说没有错误是因为他们经过重新编辑之后而没有错误的，这个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新约或旧约实际上我们没有重新编过，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被重新编过，以前有留下来的问题就是留下来，他不会重新把你删掉重新编掉，没有。所以我们看到的圣经是这样的一个原始的啊，到底错误在哪里我们都已经都无法可考的，这样了解了哈、哦。
那个大道再说这个摩西五经哈、如果是那个摩西记载下来的哈、后来就是你看有摩西，他五经里面到申命记吧，应该是那个提到摩西死后的事情啊。从这样来看，应该说是有后人编辑过的啊。
有，摩西五经是编辑的，他绝对是编辑的。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发现摩西五经应该分作两个部分，一个是创世纪一直到民数纪，这是一个人编辑的，然后生命纪是另外一个人做编辑的，他们绝对是两个人的编辑。但是今天我们说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因为从被归回之后他们就是称律法书为摩西书，从那个时候一直到耶稣他们就一种统称，摩西五经就是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把这个都是透过摩西所传讲下来的。但是不是摩西写的，圣经他不去强调了，圣经不去强调说这个都是摩西写的，而是说透过摩西，神给启示给摩西传下来的。至于怎么成书，圣经不去强调成书，圣经强调的是启示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了解哈、哦？
了解啊。看到那个就是我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问题啊，就是刚才问的，就是就是说上帝先启示给摩西啊，就是保罗啊这些先知啊使徒，然后呢他们一个是就像保罗和摩西啊，他们自己把它记录下来的，然后后人又有编辑的又有传抄的啊，还有类似耶利米这样的，就是他直接讲的他没有记啊，
是
说他录把它记下来了，然后这个就是错误出在哪一步了啊？就是开始这个传道错误出在哪一步了？我再谈一下我自己的思维，就是说，比如说，上帝启示给摩西，那绝对不会出错了啊！然后摩西比如说写下来，这个我想应该也不会出错。但是如果说耶利米，比如说上帝启示给耶利米，但八路记下来，这个过程中，我是觉得会不会有可能出错啊？还有就是你看保罗写下来，比如说他写的那些书信呀、啊，他写下来这个假如说没有错吧啊，然后后边 导致比如说假如说另外一个人假如说抄这封信哎导致错误了，就是这个你们是怎样体会的呢？就是这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它发生在哪里哈？
我大概可以跟你这样解释了，第一个，现在他们可以找到新旧约大概有一些疑问的，有一些疑问的东西出来，大概有好几千处，新旧约哦，好几千处哦，不是好几十处而已，好几百处，是好几千处，他们认为有一些问题出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但是他们去找这好几千处的经文跟他整个文章记载所要表达启示的主题都几乎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不会影响这个他写作的人的主题是什么东西，以及他要教导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以及他所要阐明神的命令的主要中心点都没有关系，这样你听懂吗？
哎，听得懂哎。
好，所以说实在的，枝端末节了，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找为什么。我也没办法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也不是神，我也不是那个编辑者，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办法找，而且。找到很看了很多书圣经很多的学者也没有人可以给你回答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说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确实是神启示的，他所要表达的真理没有错误的，至于有一些枝节的问题我没办法去回答，我们也没办法去说针对这些枝节说圣经绝对没有错误，只能说他要教导给我们的绝对不会错误，我真的这样讲。好，
也就是意味着说不要因着枝端末节的一些问题来忽略了或者来反对推翻这个主干主要的意思内容。
理解了，理解了。
那很可惜有很多人他去研究这些枝端末节问题最后导致他信仰的改变，这是很可惜的。
对
，
我最后要做一个